感谢主，我们今天有机会再一同来读神的话语。谢谢你们那么有心来读神的话。我想到诗篇的119篇127节，他说：“我爱你的命令胜过金子，更胜于金金。”其实，在这个很快、很虚幻的这个世界，很快什么都会过去。很多的价值也都不存在，但是神的话是宝贵的，胜过一切的金，而且永远能够做我们永生的帮助。所以在诗篇的119篇130节也说，你的言语一解开，就发出亮光，使与人通达。神的话是让我们这些不智慧的人可以明了天上的智慧，知道怎么样立身处世，知道怎么样在地上活着一个最永恒、最有意义的生活。所以我们在罗马书这个几课其实是非常的重要。在我们上次的6章到今天7章到下一次8章，都是讲到我们每一天作为一个基督徒怎么样过这个神圣的生活。也怎么样可以走到永恒的道路？那是一个幸福美满的。所以求圣灵帮助我们，在这几个课里面能够思想到、认识到，也能够天天学习经历。我们一同来祷告，感谢主的恩典，在这个很快就要过去的世界里面，你却拣选了我们，你把永生赐给这些愿意来信靠你的人。你不但把永生给我们，你还天天的用圣灵在我们里面活出来，让我们在这个地上过一个喜乐得胜的生活。借着你的话语，借着你的真道，你来洁净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光照我们。今天晚上，愿你的圣灵借着罗马书的第7章，再一次让我们能够认识你话语的奥妙。让我们认识自己的光景，让我们能够过一个讨你喜悦的生活。愿主的圣灵亲自感动每一个在听课的人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这是我们罗马书的第7课。记得我们上次在第6课，也就是第6章里面讲到，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神都期待我们能够过一个圣洁的生活，过一个成圣的生活，能够天天从罪里面得到释放，克服自己的肉体。那秘诀呢？还记得其中有三个步骤。第一个就是什么？知道，知道什么？知道我们不再是受罪的辖制了。第二个是什么？是认定。认定就是算为自己是已经向主是活的，向罪是死的，而且主一次就向罪死了。今天我们跟他一同联合在一起，我们也跟罪死了，所以罪不再做我们的主人，这是认定。你要相信这个事实。第三步是什么？除了知道、认定，第三步就是决定。决定献上自己。当我们知道这个事实，有罪来引诱我们的时候，我们要把自己不要献给罪，做罪的奴仆，因为我们已经不受他的控制。在我们没有信主以前，当罪来的时候，罪是我们的主人，你不得不听他的话，因为罪性在我们里面。可是第六章告诉我们，因着主的恩典，我们跟他一同死了，在向着罪死，我们的旧人死掉了。不但这样，我们还跟他一同活着，所以我们有一个新的主人。那今天罪来引诱我们，我们告诉他，你不再是我们的主人。我们告诉主，你是我们的主人，我们愿意来顺服主。这个是要不停的操练，在第8章也继续教导我们，就是下2次，在圣灵里面，每一次 学习致死自己的肉体。所以这个是你我一生得胜的秘诀，也是所有历史历代爱神的人他们走这条天路都一定要知道这个步骤。有了新主人以后，我们就得到释放。在最后第六章我们讲到，这位新的主人他给我们一个恩赐，给我们一个礼物。什么礼物呢？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乃是永生。这位新主人是何等的好，他要赐给我们永生永恒的生命。不像罪是我们的旧主人，罪你去服侍他好像一定要跟他当兵服役，他要付你工钱，付的是什么工钱呢？在六章的二十三节，他付给我们的工钱就是死亡。你看你服侍罪真是辛苦，服侍了结果呢得的工资啊就是死亡，多么不划算。可是呢神给你的却是永生，这都是第六章教导我们。那今天我们到了第七章，因为罗马书六章七章八章三章都是连在一起，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讲是过一个成圣的途径，不犯罪的途径，是能够成为有神的生命神的义活出来。那第七章是讲什么呢？第六章已经讲了，就是脱离罪，不受罪的辖制，有新的主人是自由的，而且是荣耀的。那第七章是讲到要脱离律法的咒诅。哎，你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呢？什么叫脱离律法的咒诅？这一章，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它的背景，我们才能够容易掌握这个罗马书第七章讲的是什么。因为在罗马书，它有每本书写作的时候，读者都有一些特别的背景。在当时罗马教会，记得我讲保罗写这个信是给罗马教会，罗马教会很多的弟兄姐妹，他组成的分子有两类的人，一类就是犹太人，还有一类是不是犹太人，他们叫做外邦人。所以教会里面有犹太人有外邦人。在罗马书根据学者他们去研究过，主要写作的对象在罗马教会，大部分罗马教会的信徒是犹太人。好，那不管是犹太人外邦人，我们都是一样可以从这个罗马书得到最宝贵的教导。在教会里面有这些犹太人，他们有什么特别背景呢？我们当然知道，犹太人他们在在保罗写信那时候，主前的五十几年，那犹太人已经在摩西颁布律法1500年了。所以犹太人他们历世历代，他们从先祖就遵守摩西的律法，而且他们后来就对律法就误解了。他们就变成了叫做律法主义。所谓的律法主义是什么？就是这些犹太人相信要遵守律法，就是所有旧约里面神借着摩西颁布的各种律法你要去遵守。你借着遵守律法证明你是一个属灵的人，借着遵行律法你才可以讨神的欢喜。如果你没有去守这律法，就会得到咒诅。如果你没有守这律法，你就不能够得救，也不能够成圣。所以律法主义就是说，你要靠自己外面的行为，按着律法的规定去严谨的去遵守，这样才可以证明自己是讨神喜悦的，是好的行为。他们注重外在行为，可是问题产生了，他们没有看见里面内心的情形。外面可以守这些规定，不可以杀人，不可以奸淫，不可以偷盗，不可以作假见证，等等等等。 不可以去拜偶像，但是内心他们却没有注重。神在乎的不是在外面，神在乎的最主要是你的内心。所以，因为人内心有罪恶，所以他在表现的时候，一方面他看不见自己的内在的罪恶，一方面误以为遵循律法就可以得救，就可以成圣。所以，这个是他们的一个背景。可是，问题是，历世历代犹太人遵循律法，却不能够过圣洁的生活。从旧约里面，你看大小先知书责备他们，他们根本就过不了圣洁的生活，因为人有罪性，人的本性是不能够遵循律法，是行不出来的。我们在第五章也讲过。旧人就是我们天生下来都是在亚当的生命，有了亚当的生命，有了旧人，就有这些肉体的行为，这个是绝对的，是免不了。那唯一能够拯救人的方法，就是新的亚当，就是第二个亚当，耶稣基督他来，他把罪除去，他向罪死，也定罪死。审判了罪，然后他复活，他给一切愿意接受他的人都得到他的生命，等于是从一个旧的亚当生命改变成为一个新的亚当，就是第二个亚当，耶稣基督的生命。这个生命是一个行义的生命，因为耶稣自己是义的，他也把这个复活的生命给信他的人才能够活出来。所以这个就是。律法主义还活在亚当里面，是绝对行不出神的喜悦。那只有脱离这个，进到一新的基督里面，你才能够过。所以保罗他在这一段第七章，他就讲到他过去他是怎么样一生里面，他都是在这个律法之下。我们不要忘了，保罗是一个。非常注重律法的一个拉比，拉比就是犹太人的老师，他谨守律法，而且在加玛列的门下，就是犹太人最谨守律法的门下，是最一个大弟子，甚至于他都是领的其他的人的。那他一辈子，他守律法，就按着祖宗的教导这样守，可。而且在人看起来，他是毫无可以指责的。在这个腓立比书三章讲到，他是在律法上是没有可以指责的，就是他律法规定的，他都行了。当然，他所行的就是都是外面的规定，因为内心人是看不见的。可是呢，他在内心里面，因为他是一个真正切慕神的人，他是非常的痛苦，而且不停的挣扎。不停的失败，在哪里记载了？等一下，我们在七章的下半段可以看到，他越失败就越去守，而且越失败，不停的失败，最后发现了原来根本就守不了，原因是因为有罪性，原因是里面有一个罪的律把他控制住了，他脱离不了，所以他了解。但是，因为神的恩典，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，《使徒行传》记载，他在往大马士的路上，受到主耶稣的光照，拯救了他，认识了耶稣基督。从此以后，他全然得释放。他发现，原来唯一能够让他从一生里面这种痛苦、挣扎、失败、犯罪。的境界能够脱离的只有一个方法，没有其他的方法，靠行律法，靠做什么做不出来，只有唯一的方法就是依靠耶稣基督，依靠圣灵。所以这个就是保罗他一生的经历。所以在第七章，他就把他一生里面跟律法的关系、对律法的认识， 为什么神要赐下律法？既然守律法也守不了，他就写出这个目的，然后在律法之下的挣扎都写出来，是干什么呢？就是告诉教会里的犹太这些还在律法主义的人说，我跟你们现在一样，但是你们也可以跟我现在一样脱离律法，得到一个最大的福音，最大的喜信。所以整个第七章是保罗他的呕心沥血，把他一生里面跟律法的关系告诉犹太人，非常重要。如果他没有经历这些，他就不能把这个真实性告诉跟他一同在律法主义之下的这些犹太人，也不能帮助他们拯救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讲，里面有很多也是同样的，让我们看见，我们虽然没有犹太人的律法，但是一般的人也在想，要怎么样做一个好人，怎么样靠自己努力去做，但是我们知道，结果也是做不来的，同样是一样，让我们可以学习到。所以有了这样一个背景，我们在讲解第七章的时候，相信就比较容易了解，抓住重点。所以在第七章基本上可以分成三个段落，三个段落，第一个段落就是七章的一节到六节，这一个段落是保罗讲到律法跟基督徒的关系，他会用一个比喻来讲，在信主以前你跟律法的关系，但是你信了主以后跟律法的关系。换句话讲，这些犹太人，你们如果你们信主以前你跟律法的关系是什么，但是你信了主变成基督徒，你跟律法的关系就不一样了。他用一个比喻来解释，这个也适用于我们基督徒，因为我们跟律法的关系是一样。第二段呢，就是从第七节，七章的七节到十三节，这里他就解释，那既然你说守律法不能够让我们得到救恩，而且我们也守不了律法，那为什么神要给我们律法了？所以他要解释，神赐给犹太人，也包括全地的人，律法的作用是什么？而且也从这个律法的作用看见我们人是何等的败坏。这是第二段。第三段就是在这个第14节到25节，他就讲到一个人他在律法之下跟律法的奋斗，怎么样去遇到了不想做的罪又去做，想要做的好又做不来，立志行善由得他，行出来由不得他，不停的挣扎，是讲这个一个经验，怎么样的挣扎都不能够得救，而且最后是得到死亡的身体。可是最后他得到一个秘诀，那就是他要告诉我们的。所以整个我们今天晚上第七章是要分成三个主要的段落。第一个段落是七章的一节到六节，讲到律法跟基督徒有什么关系。第二个段落是七节到十三节，就要解释那为什么要有律法的目的是什么。第三段就讲到，如果你还在律法之下，你的挣扎是怎么样。所以有这样一个概念，我们就可以来思想了。首先我们来看基督徒跟律法的关系，在第一节到第六节。那这里面我又把它分成两段啊，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。第一节到第三节啊，这里就讲到一个比喻。什么比喻？就是律法对犹太人也是对所有人的控制的力量。我首先来念这三节给弟兄姐妹听，这样的话我们再来思想经文。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们岂不晓得律法管人 是在活着的时候吗？就如女人有了丈夫，丈夫还活着，就被律法约束。丈夫若死了，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。所以丈夫活着，他若归于别人，便叫淫妇。丈夫若死了，他就脱离了丈夫的律法，虽然归于别人，也不是淫妇。这是保罗讲一个比喻啊。保罗首先，我们注意他是对什么人讲这一些的事情，他就讲是对明白律法的人。他说，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，你先要知道保罗讲的对象。什么叫弟兄们？你不要一想到弟兄们就是基督徒的统称。弟兄们有时候是对基督徒讲的，有时候是对犹太人讲的，你一定要看上下文来分别出来。这里下文讲的是对明白律法的人。那什么叫明白律法的人？就是说在你们中间有一些特别对律法认识有研究的人，换句话讲，就是在他们中间的一些律法师，教导律法的，也就是拉比。这些人就是保罗要给他们传福音的对象，因为保罗从前就是拉比，是跟他们一样的。那保罗说，他用一个婚姻来做一个比喻，解释律法对犹太人，对他们这些拉比是有约束力的。这个比喻本身非常简单嘛，因为我们都知道男女结婚就是一个终身的联合，只有一种情况才可以解除婚姻，就是死亡。当然你说马太福音5章19章耶稣也说淫乱不忠可以使婚姻破裂，但这里保罗没有提，因为这里不是探讨结婚离婚的问题，这里只是拿一个婚姻啊来谈这个一个论点，所以不是讲到那个结婚离婚的问题啊。好了，这里主要告诉你，夫妻两个人结了婚，就是婚姻的有一个律，有一个法律约束了。那这一个律规定妻子不可以离开丈夫的，如果妻子离开丈夫，就犯了奸淫，很简单嘛。可是有一个条件之下，她可以离开丈夫，就是丈夫死了，她就可以再嫁，因为她已经脱离了丈夫的这个关系和法律。就像这个丈夫就代表摩西的律法，这个摩西的律法在管这些犹太人，犹太人是不可以离开的。所以他说啊，你们不晓得，难道不晓得律法管人是在他活着的时候吗？换句话讲，今天你们这些犹太人都在律法的管理之下，你是不可以离开律法的，就是这么简单。可是在第四节啊到第五节，你看就很特别了，我来读一下啊。我的弟兄们，这样说来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，叫你们归于别人，就是归于那从死里复活的，叫我们结果子给神。因为我们属肉体的时候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，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。你看很特别的是什么啊？保罗就说，这样说，换句话讲，他说丈夫就是律法，就是比喻作丈夫，丈夫没有死，律法没有死，但是妻子要死，妻子死了以后就可以归给别人。换句话讲，一个人他要怎么样脱离律法，律法是不会死的，那唯一的方法就是他要死， 这样他就可以归于死里复活的主耶稣基督，就可以脱离律法了。那是什么意思呢？好，举一个比例，举一个比喻，也许来解释。比方说有一个 女孩子啊，什么都不会做，笨手笨脚的，也不会烧饭，也不会整理家务，也不会整理庭园，什么都不会。最好这个女孩子不要结婚，可是她却偏偏结了婚，嫁给了一个丈夫，而这个丈夫偏偏是一个特别严格的丈夫，家里要整理的一尘不染，花园要整理的漂漂亮亮，做饭要色香味俱全，这下麻烦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太太什么都不会，结果就是什么？天天被挨骂，天天很痛苦，做不了，怎么办呢？又不能够逃家，又不能够离婚。如果有一天啊，她丈夫病死了，那就最好了。可是偏偏这个丈夫又那么强壮，又不死，也不生病，那她根本没有办法脱离，每天是在这个控制之下，无能为力，什么也做不了，也不会做。唯一的办法，既然丈夫死不了，那就是这个妇女死掉。如果这个太太死了，那问题就解决了，因为她死了，婚姻就解除了，就得到释放了。所以神有一个办法，神就让这个妇人死了，婚姻结束没有了，神又让她再复活过来，她就可以再婚，重新嫁给了耶稣基督，这样她跟律法没有关系，她有一个新的丈夫。所以这一个原则就说明一件什么事情，就说死亡可以改变一个人跟律法的关系。既然我们犹太人在律法之下，你根本就受律法就像丈夫的管理约束，你根本行不来，也没办法行。那现在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死了，而且我们也复活了，主让我们复活，就可以嫁给基督，跟基督联合，有一个新的生活。主耶稣就成为信徒的新丈夫，不管是犹太人或外邦人。这位新的丈夫啊，是跟旧丈夫不一样，他是很有怜悯的，很有恩慈的，也有大能的。这个妇人还是跟过去一样的笨，不会烧饭，不会整理家务，不会整理庭院，可是这个新丈夫什么都会，他就慢慢的教导这个妇人，帮助这个妇人怎么烧饭，怎么整理庭院，怎么整理家务。所以这个妇人就在新丈夫的保护领导还有教导下，就一天一天的学会了，而且一天一天的能够不靠着他自己的本领，而是靠着复活的能力，就可以活出律法的要求，活出律法过去要求他行不来的，他都能行出来，因为有新的生命。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讲的这个比喻。然后他说啊，我们过去在属肉体的时候，就是没有得救的时候，有情欲，因为在律法之下来发动出来，最终结出死亡的果子。可是现在呢，因为嫁给新的丈夫复活的主，他说我们既然在那捆绑我们的律法死了，第六节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，叫我们服侍主，要按着心灵的新样，不按着极文的旧样。所以这个结论就是说，现在基督徒啊，我们已经不在律法的捆绑之下，我们已经死了，我们脱离了，我们现在呢跟神有一个新的关系，新的能力，圣灵给我们一个新的样式，我们就可以活出一个圣灵下的新生活。所以在这个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六节，就是借着这个比喻让我们知道，人不能够 完成律法的要求。那神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死脱离律法，而且有一个新生命，主耶稣可以帮助我们完成。好，这是这一段很清楚了。那第二段在七章的七节到十三节，对那些律法主义的人，他们听了以后，他们对保罗这个因信称义可能有很多的怀疑。比方说保罗在五章二十节就说，律法的出现是要叫过犯增多。那你说哦，怎么律法是神给我们这么好的美善的，怎么是叫我们反而犯更多罪了？刚七章五节也是说，在我们有肉体的还在没得救以前，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里面发动，好像律法是变成一个罪了，让我们可以去生出罪来。所以他们是非常的不能接受。在这里保罗就要解释说，第一个我们可以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接下来他要解释神为什么赐律法给犹太人，其实也是神为什么要律法来要求世上的人。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段的经文啊，这样来解释比较容易。我从第七节啊，我先念一下，他说，这样可说什么呢？律法是罪吗？断乎不是。只是非因律法我就不知何为罪，非律法说不可贪心我就不知何为贪心。第八节，然而罪趁着机会就借着诫命叫诸般的贪心在我里头发动，因为没有律法罪是死的，我以前没有律法是活着的，但是诫命来到罪又活了，我就死了。那本来叫人活的诫命反而叫我死。好，我先停到这里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啊，他这里用了，保罗是用一个我，你看这里面讲到很多我字啊，这个我这个字，这个我到底是代表什么呢？当然很清楚啊，这里就是保罗他自我的描写，就讲到他过去的情形，从七节到十三节都是动词，是过去式，就表示保罗说他过去。这个我一方面是指着他，一方面也可以代表所有的以色列人，因为以色列人跟他一样，也都是在这个律法之下，而且更广义的也可以讲，也代表所有全世界的人。为什么？保罗自己、以色列和全世界人都在律法之下。我们在以前讲过，在犹太人有的是神给他的这个摩西的律法很清楚，在犹太人以外，神给的律法有包括良心之律等等的，所以每一个人都是在神的律法之下要面对神的。所以保罗说这个，这里当然特别是讲到摩西的律法，这个律法啊，他说律法有四方面的功用。第一个功用就是七章七节，律法叫人知罪。他说如果没有律法，我就不知道什么是罪。神把律法给人，律法就像一把尺，可以告诉你这个规矩。律法更是像一个镜子，他把我们里面的人照出来，可以看见你的本相。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二节告诉我们，这个你到了神面前，你就是神的话语就像一个镜子告诉你。所以保罗就讲，如果律法没有说不可贪心，我就不知什么是贪心。很有意思，保罗他十诫，我们知道摩西给犹太人十诫，保罗就选了第十诫，第十诫是不可贪心。为什么保罗选这个第十诫来讲违反律法呢？因为热心的犹太人他们认为啊，只要你外面行为遵行了律法， 就能够被神所接受。其实神看重的不是外面的行为，而是人的内心真正的情况。所以保罗让他信主以后，圣灵就在他的心里面把他内心的本相显露出来。看见什么？看见他的贪心。因为外面的九戒，十戒里面九戒，外面的你都可以去守，你可以不做这个不做这个等等，但是里面的贪心你就控制不了。因为贪心就是人的欲念在里面行出来。所以当神的光照照亮保罗，他就看见他根本就不能够守律法，因为人里面有这个贪心之欲，就违反了律法。所以第一个，有了律法让人知道自己是有罪的。第二个，律法是什么功用呢？在八节，就律法会叫罪发动。哎，你说很奇怪哦，律法是让人看见自己有罪，而且律法也会让人的罪去行出来，去发动。因为在我们人性里面有罪恶的倾向，违反律法的倾向。当这个一看见律法规定的时候，你隐藏在我们本性的罪就像一个吸铁石对着这个铁一样，就立刻把这个罪吸出来了。因为人有一个犯罪的倾向，借着律法就让人里面的恶欲反而发动了。我们举个例子好了，我们都知道，如果你到公园，你不管到金门公园或哪里，看到有些招牌说不可以践踏草地，不可以摘花，或者有一些刚油漆的长凳子上面挂了牌子不可以触摸，那你在那里看看，有不少的人他就很奇怪，刻意的就去违反，去踩草地，去摘花，去碰那个没有干的油漆。那你说是为什么呢？因为牌子告诉我们不可这样做，我们偏要去做。所以也有人说，你看到说不可以超速多少，哎，反而提醒你，你就开得更快。所以里面有一种反射的力量，是人本性啊，看见有好的规定，反而叫你的罪去发动了。不但这样，罪会发动，而且罪会叫人死。第九节到十一节，保罗说啊，罪趁着机会，借着诫命引诱我，而且杀了我。没有律法的时候啊，他说罪是死的。如果没有律法的时候，我们是有罪，罪是存在的，可是这个罪是静止的，安静的，没有去动它。但是你一看见律法，这个犯罪的觉醒就来了。有人举一个例子，有的人喜欢吸香烟啊，可能他在忙一阵子，他忘了抽烟，哎，忽然看见上面挂一个牌子，不可吸烟，哎，就把他这个醒觉就提起来了，他就开始抽烟了。律法会把这个罪让你引起来。在《天路历程》这本重要的书里面，本人约翰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图画，描写律法怎么去发动罪。他写说，当基督徒到了一个大的房子，看见那个房子里面满了尘埃，很脏，代表人的心。这时候有一个人拿了一把扫把，这个扫把就代表神的律法，他要清除这个罪恶，就开始扫地了。一扫，发生怎么样？尘埃就扬起来了，基督徒几乎被呛死了。所以这就是律法跟罪的关系。律法可以发现人的罪，也可以搅动人的罪，但是不能够清洁人的罪，不能够胜过人的罪。所以保罗说，在他以前，可能他信主以前，他一直认为他是都是在律法以上的义啊，他都活出来，无可指责，他觉得他是活的。可是等他得到了神 这个真正明白律法的时候，神就看见他的本相，他够不上律法的要求，他就死了，因为罪控告他。而且他说，律法把握的机会来引诱我，骗了我。这个引诱我，他也有一个更好的翻译，就是欺骗我。保罗他以为行律法可以得到永生，被骗了。原来行律法得不到永生，得到的是永死。所以他就发现，原来律法不但是显明罪，而且会引人犯罪，因为是人的罪性，也会让人死。因为你没有律法以前，你还是活的，但律法一定罪你，你就死了。最后他讲的这个律法实在是罪，把罪显出来，罪是非常的恶极。在12节到13节，他就说，既然如此，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？断乎不是，叫我死的乃是罪，但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，就显出真是罪，叫罪因着诫命更显出恶极了。这很简单的了解，律法是神从神来的，是公义的，是良善的，是圣洁的。可是这公义、良善、圣洁是帮助我的，反而让我里面的罪去引诱出来，反而被定罪。问题是不在律法，律法是好的，问题在我，就显出我真是一个败坏的罪人。所以律法的作用是让人看见罪，而且行不出罪。在加拉太书3章19到22节，保罗也讲到，神把律法给人最大的目的，就是让人看见了自己行不出来律法，达不到要求。那唯一的方法是什么呢？就来到神面前说，神啊，我达不到，只有求你来救我。所以律法就把人引到基督面前。所以加拉太书3章24节说，律法变成我们训蒙的师父。什么意思？就是把我们像一个指点我们，因为你做不到律法的要求，那律法要求又在这里，那唯一的方法就是你来到耶稣面前，他为你成就了义，他把这个义给你，让你能够得到律法所不能成就的，能够过一个完美的生活。所以神赐给律法有那么美好的意思，原来是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看见自己行律法得不到，而能够得到救恩。而且借着律法，我们可以跟神保持一个好的关系。好，这一段就很清楚，保罗告诉我们，原来律法的目的不是要人去遵行，因为你是属肉体的，律法是属灵的，你当然行不来。那最后一段就讲到，在律法之下的生活是怎么样呢？在14节到25节，14节说，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，我是属乎肉体的，已经卖给罪了。律法是好的，没有缺点，是良善的。问题是我是属肉体的。当然这是讲，如果我们还在亚当下面，你根本就是属肉体的，你就根本没有办法行律法。所以在14节一直到25节，保罗就描写一个还在律法之下，还在肉体之下，他的悲惨哭嚎。三次的悲喊都是讲到他的失败。所以在这里面，这段经文我这个字一共出现了25次，你看都是我自我。顺便也讲到第7章律法这个字也出现了27次，因为是强调这个我跟律法的关系。那我们在解释这个14节，7章14到25节这一段，保罗三次的哀叹他在律法之下的挣扎与失败。我们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来思想，也来讨论，要请各位弟兄姐妹你们来思想，就是 这一段所描写的究竟是保罗信主以前的经历，还是保罗信主以后的经历？请你们回答。当然我不知道你们的答案。我相信很多人在看这一段经文，也从小时候或者有些教会的一些教导，都说这个是保罗信主以后现在在跟罪恶挣扎的经历。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样的解释。换句话讲，保罗这段经历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非常重要，到底是我们基督徒信主以后的经历，每一天我们是活在这样的痛苦跌倒犯罪里面，还是我们信主以前的经历，这个是非常的重要。那这一段经文呢，也是许多世纪以来很多的神学家争议很久辩论的题目。赞成是保罗信主以前的，很多人也赞成保罗是信主以后，也就是我们基督徒现在的经历，也有很多人，每一个人都有他的道理。那我首先来讲一下，赞成这一段是保罗信主以后的经历，主要的根据点是从14节到25节，保罗在这里所用的动词都是现在式动词。我们都知道这个希腊文或英文现在式动词是表示什么？表示你现在在做的。所以认为这个是保罗信主以后，也就是现在每一天都还在继续的增长，是根据这个动词。可是我讲到也有很多学者都认为赞成这个是保罗信主以前的经历。那信主以前的经历怎么来解释这个动词呢？因为这个动词现在是有一个名词叫做历史现在式，历史现在式的动词用法。历史现在式的用法就是说，当一个作者在描写他过去的经历，却是用现在式的动词，这样是很生动的描写过去的事，以现在的动词描写过去的历史，是希腊文学的一个特殊的风格，在福音书也常常出现，在腓立比书3:3-6，在保罗他就讲，他从前他是怎么样的法利赛人，怎么样在律法下的生活，怎么样的背景，都是过去的这个情形，可是呢，他是用现在式来讲他过去，是一种很生动的描写的文法。这是第一个解释，相信这是保罗信主以前的经历的第一个解释。第二个，我们要来看这长长的一段经文，描写的是一个人被罪打倒跟罪搏斗的一个图画。换句话讲，也就是一个人在律法下面的挣扎喘气，这个当然跟保罗的生命是不相配的。我们刚才才讲完，在7:4-6讲到基督徒已经不在律法之下，已经从律法死掉了，而且已经归到复活的主。如果你又回来，又说这一段保罗已经讲了不在律法之下，现在又在律法里面每天的失败，那你的得胜神学在哪里了？这是第二个理由。第三个理由，保罗为什么写罗马书？我们第一章第一次讲过，以后也会再讲，就是他要得到罗马教会的支持，因为他从来没跟罗马教会见过面，将来罗马教会要支持他去别的地方去传福音到更远的地方，而且保罗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传道人。 如果当读者看到了他信主以后还是这样的增长，那么请问他们对保罗的尊敬和接待是不是会受影响了？因为也不知道保罗，你这样的一个传道人，你还日后是不是还常常这样增长？如果我们在读完第八章都讲到已经得胜了，那你怎么又回到以前还在犯罪了？不是很迷惑吗？所以这个可以看见，这个他是在写，不是在得救以前的经验。里面他用的文字，他说第十四节，他说但我是赎肉体的，已经卖给罪了。这个什么叫赎肉体卖给罪？当然就是不信时候的生活方式。如果保罗已经信了主，还是这样卖给罪，还是赎肉体，那就不得了了。对信徒来讲也是太严肃了，太严重了，这是一个大罪。如果一个基督徒已经讲到被改变了，而且信主以后还说我真是苦啊，还做罪的奴仆，那么请问第五章讲的神救恩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乐趣了？你的喜乐在哪里？而且圣灵是不是也失踪了？这个悲惨的情形不是一个基督徒悲惨的情形，不然的话真是我讲的基督徒过的是太悲惨了。所以总结来讲，上面的理由主要让我们认识这一段是讲保罗信主以前的经验，不是他信主以后。可是注意在应用上你也可以应用在今天我们信徒身上。怎么说呢？我们信徒本来不是应当这样的，可是如果我们没有按着圣经的教导依靠圣灵而活，就讲了知道认定献上致死身体，那你还是活在罪里面，还在打滚。这是讲应用，不是讲解释。而且你在应用方面，你当然也可以在布道会讲一切不信神的人也都是在这个痛苦里面，可是你得到了耶稣基督，你就能脱离痛苦。总而言之，这一段我相信这是保罗在信主以前的经历，是接着上一段讲，如果你还在律法之下，你是胜不过的，而且是在挣扎的。唯一的方法就是在第八章告诉你解答。好，很快讲一下这三次的挣扎，保罗就讲到他三次的失败，我们就很快的看一下第十四节，他说我已经卖给罪了，因为第十五节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，我所愿意的我不去做，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，等等等等。原因是什么？他找到原因了，原来不是我做的，是住在我里面的罪做的。这是第一次他解除，就讲到他想做做不来，因为是里面的肉体让他胜不过这个罪。第二次讲到失败，在18节到20节，我们都很熟悉这个经文，我也知道啊，这个立志行善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愿意的好不去做，不愿意的恶去做，你看这不是很悲惨吗？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是在我里面的罪，所以他又发现原因了，是有一个罪性在心里面作祟。第三次他在哀叹，在21节到25节，原来他发现有两个律在征战，就是发现一个律想为善的时候，恶就在我里面行出来。原来他发现啊，在他生命里面有一个律，就是让他犯罪的律。这个犯罪的律啊，每一次跟他征战他都兵败如山倒，都是失败。所以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真是苦啊，24节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。苦这个字就是形容一个人的打仗，打完仗以后精疲力竭，打败了，无能的， 没有办法的，自怨自艾的叹息，真是可悲。然后又说，谁能够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？原文就是死亡的身体。什么意思呢？原来在当时在大树，也许在保罗的家乡附近啊，有一个古代的部落，他们处罚人的时候，如果一个人去谋杀了别人，把人杀死了，他就把那个被谋杀的尸体和这个凶手绑在一起。那你想多可怕，活人跟尸体绑在一起，这个尸体就慢慢的让这个活人啊，这个凶手就会 一天一天让他身体会死掉烂掉。这就保罗想到，好像我们过去我们这个罪就像尸体绑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一天一天的死亡，没有人能够解除，非常的可怕，谁能救我了？但是这时候保罗说，在这个毫无希望之下，他前途茫茫，有没有得到解救的方法了？当然有，感谢神，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。这就是福音，只有一个方法让你脱离罪恶，只有一个方法脱离律法要求你做不到的，因为有罪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最后保罗的结论就是说，这样看来，我内心一方面我的里面呢，内心啊，像在信主以前做律法师的时候愿意顺服神的律，可是他的肉体却成为犯罪的律。解答的方法就在第八章，当然第八章第一节，你看保罗一个狂喜的这个高兴的不得了，他说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，不但不定罪，而且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等等。所以第八章就把这个大好的消息告诉这些犹太人的拉比，你唯一的方法就是这个，当然也告诉我们所有的人，只有神的救恩能够让我们活出一个美好的生活。最后我们再讲这一段，虽然是讲在信主以前的经历，但是如果我们信徒信主以后不靠圣灵，也就第八章会在教导我们致死肉体，我们跟罪恶没有好好的活在神面前，还是这样痛苦。也就是我们上讲的，基督徒不是享受，而是忍受。活在罪中对基督徒是很痛苦的，而且对基督徒来讲，罪对我们是很敏感的，因为罪会死吗？我告诉你，罪会让我们什么？很快的，我告诉你们，第一个，罪会让圣灵担忧，罪会不荣耀神，罪会让我们的祷告不被神应允，罪会让我们属灵的生命失去力量，罪会让神远离转离我们，罪会失去我们得救的喜乐，罪会让我们生命成长受到拦阻，罪会带来神的管教，罪会让我们成为不适合的器皿，不能为神使用，罪也会拦阻跟其他信徒的相交，也不能够按理吃主的圣餐，也会让我们的肉身和健康受到损害。可是感谢神，我们在神的复活的大能圣灵的保守，我们看重神，我们会胜过这些，一天一天过得胜的生活。我希望我们弟兄姐妹回去以后，把六七八这几章好好的来思想，借着我们的课程，你借着你每一天，我不知道你上个礼拜听完以后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神有给你什么功课，让你去知道，去看，去对罪死，对神活，让这个雷达提醒你胜过。我相信神一定在你身上有功课的。好，我们 先一起祷告，然后我们有一些的问题来分享，或者你们有问题可以提问，我们一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的话语实在是深奥，但是借着你的仆人保罗，能够一层一层的向我们解开。当你的话语解开的时候，我们就得到智慧，我们就能够认识你，也看见自己，也愿意服在你这个道理的楷模之下，从道理的楷模让我们得到释放。愿主的话语在我们每一个人心中工作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，你的话语发出来就不会突然，让我们每一天能够经历成长。祝福我们教会每一个弟兄姐妹成长，祝福我们教会成长，也让我们在这个人生这个苦难的世界里面，因着你而成为明光而喜乐的，是吧？做一个荣耀你的人，愿主洁净我们，帮助我们这个礼拜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